地的话啊，同时呢，我们盼望今天啊，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一同来认识啊，耶稣基督。好，那么今天有几段的经文啊。第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在约翰福音3章第16节啊。我们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啊，能够找到的话，我们大家一同看一下约翰福音3章第16节啊。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哈。约翰福音3章16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啊，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背的啊。我们大家来一同来读一下哈，请大家一同来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想第二段的经文是稍微有一点难度啊，我就读给你们了啊，是在列王记上啊第6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可以来看啊，在和合本的423页，列王记上第6章啊第1节到13节哈。好，列王记第6章啊，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殿前的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轴。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房屋。下层宽5轴，中层宽6轴，上层宽7轴。殿外房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3宗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斧子、锤子啊，和别样的铁器的声响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2层，从第2层可以上到第3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轴，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好，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一同来到圣殿当中，一同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这一群啊，原本都是罪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惠啊，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使我们如今成了上帝的儿女。求你来施恩，今天这样的一个恩典，也是要给凡相信你的人，因为这个的恩典啊，已经由耶稣基督做成了。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一同的来认识啊，我们的救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因着认识而能够知道如何的来建造我们的这个家，建造我们的殿。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刚刚读的列王记上第6章，是一个旧约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的经文到底讲什么呢？是讲到当时的所罗门王啊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在旧约的当中，其实呢啊，上帝是启示了这个会幕啊，这个会幕是在旷野当中行走的。但是当以色列的这个君王的时期开始了，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呢，他开始建造一个雄伟的圣殿。那么在旧约的里面，圣殿其实表达了上帝的同在，圣殿乃是表达神与以色列人同住。所以在旧约的当中，一直到新约里面啊，有关圣殿的建造，其实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那么在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当中啊，其实啊，他们最辉煌的腾达时期，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啊，我们说我们中国的历史最辉煌的是什么时期啊？啊，大概都不是满清末年了哈。好，我想我们中国人最辉煌的是什么？一讲到唐朝，各个这个腰板都挺直的啊啊，因为我们唐朝这个大唐文化，大家都非常明白的。这个犹太人啊，你跟他讲，你们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哦 ，King of David， 大卫时期。哦，大家就觉得这个荣耀啊就在身上了。那么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这个所罗门继承大卫的这个国位以后，其实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最辉煌最腾达的一个时期。就在这个最辉煌最腾达的时期呢，啊，神就使用了这个所罗门王开始建造 上帝的殿。那么我常常想到说，今天啊，我们上帝的儿女建造神的殿，其实从旧约的当中跟所罗门建造圣殿是一样的。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不相信啊，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啊，还不知道这个非从圣经当中讲的非常重要的真理的啊，我想也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一些的问题。那么这个所罗门王啊，是一个最伟大的君王，可以讲是当时啊一个国富民强的一个大君王啊。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化来讲，就像今天的美国了，是不是啊？他是自称是世界警察了啊。虽然我是住在美国啊，不过这个美国最近税交的很多哈，因为这个警察也不太好做哈。那么你就晓得这么一个国富民强的一个时代呢，要建一个上帝的殿，按照道理是应该是 piece of cake， 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从所罗门建圣殿当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见他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圣殿的材料。请大家一同看到第五章啊，列王记上第五章啊，这段的经文非常有趣的。当时有一个地方叫推罗啊，这推罗这个地方呢，各位今天到以色列还可以去参观的。推罗当时是一个港口，那么在推罗这个地方，当时有个王叫西兰呐。这个西兰王呢，他非常爱大卫啊，但是今天所罗门接续了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了，所罗门准备要建圣殿了。建圣殿需不需要有木材啊？各位啊，需要有木材的，对不对？需要有这些材料的。这些材料到底从哪里来呢？好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王啊，上帝赐给他智慧，那么他就用和颜悦色的话语去跟这个推罗王西兰呢、讲平安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第四节：现在耶和华我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第五节啊，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就一同来读一下了哈，请读第五节了。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王，做的王位，他必为我名建殿。所以求你啊，第六节，请看啊，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弟兄姐妹啊，大家要回到一个场景啊，所罗门是当时最强盛的一个君王，我们可以想说像中国的大唐的文化一样，就好像今天的美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一样。按照道理啊，像这么强盛一个国家的君王，要一点点的木头应该非常简单吧，是不是啊？他可以吩咐推罗，其实是一个 city， 一个小城市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大君王去跟这个小城市的啊，这个推罗王西兰，按照道理他跟他说啊，我要木头，请你把它送过来啊，发个命令就可以了。但是上帝赐给这个所罗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在第六节，这个所罗门就跑去跟推罗王啊西兰，他说了：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哇，你看到一个伟大的一个君王能够跟一个城市的一个君王来讲这么一个和颜悦色的话。所罗门王说啊，你的仆人是善于砍伐这个树木的，因为所罗门王看见当他要建圣殿的时候，这个大的这个木材是需要有人去砍伐的，而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所以所罗门需要这些人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看见呢，当时所罗门呢，上帝赐给他智慧，就与这个推罗王西兰签订了合约。在这个合约的当中啊，这个推罗王西顿呢，就源源不断地把这个木材啦、来供应啊耶路撒冷建圣殿的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啊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啊建造上帝的殿里头，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需要在爱的里头来彼此的建造。 我想所罗门王来建造圣殿，因着这个和颜悦色的话，使得圣殿能够非常平安地建造起来。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或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今天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建造一个殿，很简单的啊，教会是神的殿，家里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美满的一个地方。其实今天啊，在普世啊，这个婚姻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的。结婚之前啊，我们常常说啊，都是这个眼睛哈，都是比较老花一点哈，都不看不太清楚哈。对方的这个缺点都成为你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那就不必提了。结婚以后呢，大家的眼睛好像度数就逐渐增强啊，从过去看不清楚，最后看得很清楚啊，变成2.0啊，都可以坐飞机的 pilot 了哈。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这个家庭当中一样的，我们要建造一个家庭，需不需要有爱啊？哦，要有爱哦，哇！所以这个爱，大家都知道有爱啊，这个爱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圣经讲的爱，跟我们一般想的爱不一样的咯。很多人说："哎呦，我有本领啊，所以啊，你帮助我是应该的啊。"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是很特别的一种爱。那么这个爱到底怎么来呢？我在教会服侍了10多年。跟大家讲句实在话，牧师啊也是罪人啦，对不对？你现在看我挺不错的哈，但是牧师一不高兴也是啊，眼睛稍微大一点，人家就说牧师今天发脾气了，所以这个牧师早上一进教会一定要好好警醒祷告哈，一定要面带笑容，这个很重要的。哎呀，你说教会服侍有没有误会呢？有啊。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一看，哎呦，今天牧师不太高兴。我说有吗？我觉得我还面目慈祥啊。你怎么说我不高兴呢？哎呀，往往弟兄姐妹有误会，有误会怎么办呢？哎呦，我告诉大家，这个上帝的教导非常有趣啊。来，我们来看看圣经，非常有趣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建造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圣经当中得到上帝的智慧。来，请大家一同看《生命记》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在旧约的当中，神就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来，我们看《生命记》22章，来第一节啊，我就读给你们听了啊。这个经文都非常的简单的，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啊。来，《生命记》22章第一节，他说啊，你如果看见弟兄的牛或是羊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远离你，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的弟兄来寻找，就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是什么，是驴，是衣服，你如果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如果看见你弟兄的牛或是驴啊，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边是讲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今天的巴勒斯坦生活的时候，这个是将近3000多年前的这个教导，上帝就教导以色列人有智慧啦。哎，以色列人啊，上帝的儿女啊，你今天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要大家彼此的帮助，对不对？走到路上碰见你弟兄的牛跟驴，哎，这个牛跟驴，当然了，我们今天不是农业社会啊，大家对牛跟驴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但是我说你的 credit card 掉了，你就有强烈感觉了啊，了解我意思了吧？大家就了解。3000多年前家里有牛跟驴重不重要啊？重要，那是生产力啊，没有了牛，没有了驴，那就不得了了啊！这个家里怎么去耕种呢？这都是成了问题了。所以你就晓得旧约的当中，上帝就教导：哎，你碰到你弟兄的牛跟驴走迷了路，你要怎么样帮助他？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的啊，要帮助他。找不到这个失主没关系，牵回家。当牵回家，牛跟驴要不要吃草料啊？牛跟驴要吃饭啊，是不是？跟人是一样的，你得把它喂好了。第二天碰到这个你的弟兄的话，你把这个牛跟驴还给他，哇，这样就表现你的爱心了。所以啊，这个在夫妻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啊。当然了，不是说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是牛跟驴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嘛，对不对？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在爱里面逐渐的增长。当然了，我说了，往往在结婚之前哈，这个只要对方有什么要求，都是 no problem， 结婚了以后就是 problem， 而且加 s 哈，问题很多的哈。那么我们现在讲了，哎呦，旧约只是讲说我们大家彼此的相爱，但是碰到仇敌怎么办啊？哎呦，我讨厌这个人，这个人 credit card 掉了，好，今天犯在我的手里了，先放在身上这个还好一点，再不好今天就是买一点什么东西给他刷一下哈，让他紧张紧张。 那其实我跟大家讲，圣经有教导，请大家来看啊，非常有趣哦。圣经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啊，我们怎么样建造啊一个有爱的一个家庭，怎么样的去建造一个爱的教会，都有非常多的教导的。来，生命记二啊，出埃及记23章，我再跟大家读一段经文，这些经文都非常简单的哈。来，出埃及记23章第4节啊。他说啊，如果遇见你仇敌的牛或是驴啊，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看见恨你的人，驴子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的主人一同抬开啊，重驮。好，这就是你的仇敌，他跟你有啊怨言啊，有这个嫌隙，有这个紧张的问题啊。今天他说，哎，你走到路上碰到你仇敌的牛，各位碰到仇敌的牛怎么办？啊，要我可能杀了啊，做碗牛肉面吃了哈，啊，要不把驴子也给杀了，吃过驴肉吧？啊，吃过驴肉的举手，不多啊。新华吃过，哎，小花也吃过啊。上海你吃驴肉啊，倒是挺新鲜的啊。我是在华北不小心吃到驴肉的哈，哎，这个他就说了，你碰到你仇敌的牛跟驴，你要怎么办？哎呀，他说一样的，你要把它牵回来，把它喂饱了，还给他。所以你看到，在圣经当中，他的教导，整个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很多人说，我来教会到底干什么？啊，除了看老朋友嗨啊，但是每个礼拜都嗨一下，嗨上一年以后，到底对我的生命有什么长进呢？啊，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嗨嘛，是不是？啊，但是今天我来到教会，到底要学的是什么？哦，圣经给我们人生的智慧了。你今天在工作场合当中，你借的这些经文，可以帮助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和好？比如说，你今天在工作场合当中。啊，你发现有一个同事对你有误会，啊，那么我也一样的，我常常借着这个祷告，我说主啊，某人对我有误会，求你给我机会，我可以帮助他。当你去帮助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会和好，对不对？因为他突然发现，哦，原来你是对他这么好，原来哦，你跟他根本 no problem，problem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所以你晓得在圣经的当中。大家不要小看圣经啊！旧约虽然是3000多年，这是上帝借着摩西啊来教导以色列人在生活当中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借着圣经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刚刚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也唱了这个诗歌，神爱世人，对不对？这个爱就是不一样的爱。为什么？旧约的圣经教导以色列人，如果你碰到你的仇敌，你要爱你的仇敌。帮助他，把他的牛跟驴养好了啊，然后再牵给他啊，让他知道你是跟他之间你是爱他的。今天在圣经的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不只是我们看到仇敌的牛跟驴了，乃是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借着神爱世人的这个爱，非常的特别。这个爱是什么爱呢？啊，后面他就说了，他为我们付出了一个代价，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罗门建圣殿需要爱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木材，因着与人和好，所以圣殿就能够建造起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来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很多的朋友们啊，来到教会的时候，当然碰碰老朋友是很好，但是看到这个十字架就不太了解了。啊，这个十字架很特别的。啊，我们有病的，我们到医院看到一个红色的啊，这个十字，我们就知道有救了，因为那里面有医生啊，可以医治我身体的需要。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你看到这个木头的十字架，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呢？其实都代表一种爱，这一种的爱是很特别的啊。为什么呢？这一种的爱是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这一群罪人预备了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啊，讲到这个罪，很多人不爱听呐。啊，这个罪，事实上，我是我全家最后信耶稣的，我在我全家最后信耶稣，前面的哥哥姐姐全部都信耶稣了，那时候在台湾啊，他们到教会，我礼拜天是不去教会的，不像各位你们还不错啊，来到教会啊，我是到了教会门口，然后我说你们去教会听上帝的话，至于我礼拜天太辛苦了，我睡觉。啊，因为也有一个教嘛哈，反正你是去基督教，我去睡觉，反正有个教就结了哈。因为对我来讲太辛苦了，而且我说啊，那个进教会都是老弱病残去的，啊，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礼拜天去教会，去教会干嘛？哦，你是不是心灵有问题啊？老弱病残啦，哦，其实我跟你讲，这年头有一种病啊，是吃药都没用的。这种病叫什么？心灵的病。心灵病大家都听得懂，这个不是感冒，这不是说哎呀身上有什么开个刀啊，有一种病叫心灵的病。你看夫妻关系也有这种心灵的病哦，啊，这个夫妻到了某一种程度已经升华到不讲话了，大家都知道吧？升华了。因为讲话已经讲不了了，因为我想改变他，他想改变我，啊，大家结婚之前啊，都觉得说我可以接纳他，按照道理我可以教育他，让他成为我所想要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会这样想，但是你就会发现说，等到结婚以后，你教育不动他，他也教育不动你，是不是？啊，逐渐就产生了什么？到了冰点啊，这个冰点就升华了嘛，啊，因为太累了，也不吵了啊，这是比较好的。差一点呢，就是开始吵架了。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爱就逐渐的冷淡。那么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其实哈，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爱很特别。我们刚刚讲了，圣经讲了，因着人有罪，所以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爱是非常的特别，不是今天因为我好，上帝才爱我啊。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哎呦，我喜欢他，我喜欢他什么？哦，因为他跟我嗜好差不多，他跟我啊某一方面谈话谈得挺投机。当然了啊，人与人之间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做好朋友，对不对？我很讨厌他，因为他跟我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两个人一出去吃饭，他肯定吃的那个东西是我不爱吃的。哦，我常常到东南亚，东南亚吃的一种水果，上面再加虾酱，你们吃过没有？我看了都昏倒，啊，哦，这个芒果那么好吃的芒果，他偏偏要加虾酱。我这个脑子始终是没转过来哈，啊，我们迦南大家可以吃啊，啊，我是不会吃的，好，但是我就想着奇怪，嚯，他们每一次他们很爱我，每一次都叫最好吃的就是水果加虾酱，因为知道我爱吃水果嘛。那我一看我就昏倒，我说这个上好的东西加上我不爱吃的那个虾酱，这个一个是海里的，一个是植物，这个怎么能够划等号呢？啊，我觉得很奇怪，哇，他们这样招待你怎么办呢？很爱你啊，是不是？你要不要吃啊？当然也勉强吃一次啦，还说感谢主啊，牧师肚子不饿，啊，让你们多吃一点，啊，其实不是不饿，实在是饿得发慌啊。但是那种口味下去，哎呀，我说主啊，怜悯我。其实人的毛病挺多的哈，牧师毛病也很多啊。我爱吃面条，所以今天中午吃面条，那就对了啊。这个投人所好嘛，是不是啊？这是最好的招待嘛。所以你就晓得人与人之间其实相处不是那么简单的嘞。我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哈，其实呢，有一些的家庭我很喜欢去，因为真的他们家里很干净。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跟一个童工到了不同的地区，这个童工住的地方那个床啊，就是有小孩子在睡啊，小孩子会流鼻血啊，对不对？但是呢也没有放床单啊，反正你还是要睡哦，所以这个不简单了。但是人家很热情招待哦。哦，给你大门打开，家里打开，哇，非常欢迎你来啊！哎，这也是一种爱，但是这个爱的当中，你会发现人其实都不完全，所以你就晓得今天人呢需要另外一种爱，这种爱叫完全的爱。这个完全的爱从哪里来？其实人是没有的，夫妻做到最后，我刚刚说了，也没有什么真正叫完全的爱，到了最后只能说尽量去包容，对不对？这个包容很重要。有一个人啊，到了这个法国，他不会讲法文。那么法国人，你们都晓得是自认在欧洲文明是怎么样，文化最高的，对不对？好了，有一天呢，他走路了，一不小心就掉到河里头去了。啊，巴黎有河嘛，你们都知道嘛，哈。那么他就在喊了：“救命啊！救命啊！”他讲中文。那法国人呢，看到他讲中文听不懂，大家就嗨就过去了，不救他的。他气得半死啊！他说这些人，他就开始在底下开始中国的国骂。国骂听得懂吧？国骂国家的三字经开始骂了，骂什么呢？这个非常有趣的，骂他们笨猪，因为他们听不懂他讲救命嘛。笨猪，法国人听懂了，笨猪，听得懂了吧，各位？哦，笨猪，哦，他今天他讲这笨猪，一叫笨猪，这些人就有反应了。他接着叫杀驴，这些人有反应了。哎呦，他说，哎，奇怪啊，叫他们救命没有反应，叫他们笨猪杀驴，个个都有反应。 哦，他说这个在法国可以生存了啊，叫他们动物就绝了，啊，哦，这下子法国人就热心了，哦，这个人会讲法文呢，哦，笨猪傻驴都听懂了，赶快有的人会游泳就跳下去把他救起来了，哎，这个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很奇怪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过法国啊？我是不太喜欢去法国的，因为这个法国人明明听得懂英文呐，他不会回答你的，哎呦，真的是那个眼睛高傲到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非常需要上帝的话。但是今天，我们就发现，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彼此帮助的。但是人的生命不能改变，人在一种高傲的文化的当中，事实上也不能够真正的带给这个民族什么样的祝福。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外国人叫什么？广东话叫什么？鬼佬、番仔啊，非番即鬼啊。啊，对不对啊？这你们会讲广东话，待会不要骂我啊！这广东人常常这样讲的，是不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们都住国外啦，我们也非番即鬼啦，啊，对不对？是不是？啊，甚至你们有是不同国籍的结婚啦，是不是？你就不会用这个话啦，你就发现他们还挺不错的，哦，蛮好的，你会欣赏了。哦，原来哇，真是异国也可以能够彼此的心灵的沟通，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那为什么？是因为有爱嘛，很简单。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为了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教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在家里面建造一个爱的家庭，我们需要生命的改变，需要明白一个什么叫做完全的爱。因为当人有比较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跟教会的十字架、耶稣的爱比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一个完全的爱。圣经里面就讲了一个完全的爱是能够接纳那些你不喜爱的，哇，简不简单？不简单啊！你喜爱的你可以接纳，但是你喜爱的可能也会造成自私，因为你爱的别人如果来抢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会对付那个人了，对不对？特别是金钱方面，啊，爱金钱，别人要想办法跟你借钱，你就肯定不会借了，所以你就晓得啊。人的这个爱其实跟上帝的爱是完全不一样。上帝的爱是一种舍命的爱，一种付出的爱。这一种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在人类的一个罪性的里头是没有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他讲了，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么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啊，都会面临到一个人生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刻啊，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的现实的。那么我们今天人的一生，我们生不能够解决啊，不能够决定在自己的手上。有没有人决定说我可以生在瑞士的？没有，对不对？妈妈除非啊，今天在瑞士生活居住啊，把你生下来啊，今天你不能够决定你生在哪里。但是有没有人能够决定自己在哪里啊，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也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在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是两头是什么呀？是空的，这两头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上的。这是人的一生呢，哦，我今年50岁啊，还是比较壮年了哈，因为营养够嘛哈，如果你到缅甸，我这个50岁的人就像个老头子一样的，因为营养不够。但是你晓得，人的一生，像我常常会回想说，我过去在这样10多年、20多年服侍当中，有什么是做的是对的，有什么是做的不对的，我们人也会回想，对不对？也会常常去思考。可是你发现做的对的往往比较少，做的不对的往往是多的。那这个不对能不能弥补呢？其实时光一过去，很多的时间，人事物一过去，其实你不能弥补什么的。啊，人的一生是啊，我们中国人讲了，10之8九都怎么样？不如意。这是我们的一生。你今天来到瑞士，当然大环境很好，小环境就好吗？不一定哦。你要学德文啊，是不是？是不是？可能还要到日内瓦去学法文。你还有你生活的艰难的，你照样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不是到了瑞士以后啊，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丢掉的？不是的，还有很多的东西会跟着你的。你今天不管到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我在美国最早去移民前3年最辛苦的，我一年搬了3、4次的家，而且我的车子是福特车，这个车子呢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因为这个车子倒档坏掉，我到美国很穷的。那么我这个倒档的时候呢，是不能倒，只有放到空档，然后把门打开 啊，牧师那时候还年轻嘛，啊，30岁，30啷当，啊，体态比迦南瘦一点，哈，然后我就把这个车子这样呀，这样的倒出去，然后再前进，再开出去的。哎，各位，苦日子大家过过没有？都过过嘛，是不是？不一定是你来了瑞士，哦哟，风景不好，天天看风景也挺枯燥的喽。你还是得吃，还是得喝啊，很多人生的问题还是要面对的。所以你就晓得啊。今天虽然我们的大环境没有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腿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里头，是不是今天真的满足？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在美国教会有一大批的人有这种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讲起来你们大概也都明白，在自己的国家地位很高，有专业，到了这些现代化的国家，他们有执照，什么都讲执照的，你没有执照就不能开业，那怎么办呢？只有去人家家啊抱孩子。就去人家家啊，这个做这些其他的这个工作，你晓得这个人呐、啊，人有自尊的。过去的行业非常好，比如我过去是一个医生，啊、哦，我的行业很好，别人找我开刀，可能还要走点后门，对不对？啊，咖啡咖啡，或是烟酒烟酒一下，你们都懂的。但是今天我换了一个环境，空气新鲜啦，可是我不能够做医生啦，那怎么办呢？专业知识是有啊，我就到人家家去帮人家看孩子喽。那人家的老板啊，这个家里的主人常常会叫你做那个做那个，你心里面愉不愉快啊？你不愉快。我们中国人比较是士大夫观念了，是不是？我今天书读到这样，我就不会做这样的工作，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啊一个士大夫的观念。所以在美国的教会啊，有很多的人他来到教会。今天在韩国的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跑到教会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韩国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国家，大家在工作场合压力很大。老板会骂他，钱赚的不多，家里面可能也有人会说你钱赚的太少。你知道这个家里有压力，公司有压力，到最后都叫教会去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韩国教会有很多很大的，当那个车子开到教会，直到停车场，教会的招待就会给他阿尼亚塞哟，然后90度鞠躬。这个90度鞠躬不得了啊，他觉得备受尊重啊，你晓得吗？他在公司是他给人家鞠躬。在家里面可能是给某人鞠躬，啊，你们都懂啊，没结婚的问结婚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他心里面需要被人家看重，是不是？人是需要被看重的，人是上帝造我们，我们是需要在社会的环境当中，在各方面，我们是需要被人看重的，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啊一个性情也啊属性。所以这些心灵有创伤的人，他来到教会，当他还没有进到教会大门口的时候，这些的教会的招待就非常有爱心，毫无条件的去接纳这些在社会当中、在家庭里头，他们有的是失业的，有的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今天到上帝的家中，大家都是一家人，因着彼此的相爱，也不会去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啊，不是祖宗八代的在那边啊身家调查。没有的，啊，因为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因着彼此相爱，都是弟兄，都是姐妹，所以人的心灵借着上帝的话，借着神的爱，逐渐的被建造出来。所以你晓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最重要是什么？人家说没饭吃了啊，那么第一个要能够吃饱饭。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吃饭了没有？啊，这是最早的啊，有吃饭不错。第二个就是问你吃饱了没有？问你吃饱了没有，就表示家庭情况还可以啊，啊，那么很少人问你今天吃营养了没有？没有的，我们中国人没有，对不对？啊，那在瑞士这边是说还没吃饭就是祝你有什么好胃口。我在美国没有人问你祝你好胃口的，在瑞士要祝你好胃口。哎，这个好胃口就表示今天东西怎么样，丰富还是不丰富？丰富啊，当然啊，不丰富的话，祝你好胃口也是白祝啊。对，上面就是一条鱼，好胃口啊，好胃口，好胃口又说 what？ 你没东西吃啊，你只有流口水的份了。但是今天在这个富裕的国家，祝你好胃口，所以你看人的需求从吃饭了没有，吃饱了没有，那祝你好胃口，哇，不一样啊，各位，你回到中国去，你会跟家里说祝你们好胃口，他们听不懂的。他们会，老人家会说，孩子啊，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啊，是不是？坦白讲嘛，是不是？就是如此啦。所以你就了解人的需求不一样的，但是到最后， 你今天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啊，你也五子登科了啊。我们成友就是五子登科了啊，感谢赞美主，你什么都有了，到最后你要的是什么？我请问你，你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人最基本的要求，我需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家庭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怎么样接纳的，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圣经当中一个最基本，人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接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美国住过超过20年，我常常想这个国家很怪。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很怪，你知道怪到什么地步哈？非法移民可以到街上示威，要求合法权益。我就研究这个国家研究了20年，后来当然啊，在美国信耶稣，读了圣经，我才明白哦，非法移民可以跟政府申请合法示威，所以当非法移民出来示威的时候，警察要给他们开路，因为他们是合法示威。这个逻辑啊，我想请问大家，这个逻辑你能够想得通吗？啊，能够想通这个逻辑的举手。你如果没有读圣经，你这个逻辑你是想不通的。你非法就非法了嘛，你还敢到街上申请合法示威？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或台湾，门都没有，你示威吧？啊，一个小时人就不见了，从此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们讲句实在话，东南亚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的？没有，只有美国。哎，我研究了很久，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因为这个国家是以圣经立国，人有上帝的形象。你之所以是人，因为上帝赋你给你一个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你今天的生活，你需要这个社会提供你一个基本的工资，对不对？所以呢，虽然你是非法打工，但是老板不能克扣你的。时候到了，还是给你1块1小时几块美金，按照政府的规定，至少最低工资给你，你才能够生活的。不是为别的，是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的。哦，弟兄姐妹，你就晓得一个国家有上帝的话不一样的。哦，你今天来到瑞士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毕竟这里还是一个以基督教过去受影响的一个国家。今天我们来到瑞士，福利怎么样？好不好？很好吧，福利很好吧。据说你们失业也可以感谢主，因为福利不错啊。美国当然没那么好，美国现在失业也是要祷告，也是要感谢啦，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不能休息太久啊，因为家里生活需要。所以你就晓得整个的国家观念不一样。很多很多老人家到了美国，他政府给他一个 apartment 居住的，这些老人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人去收留他们的。今天到了这些以上帝立国的国家，哎呦，这老人家好高兴，他们没有缴一毛子税，可是他们可以去申请这些老人他们需要的一个房间政府给他们这个房间，他看看你怎么样哦，你的收入多少，你有没有收入你政府还每个月给你钱。我爸爸妈妈每个月政府都给他钱，他们好高兴的。他说儿子没给我钱，不是我了哈儿子女儿没给我钱政府每个月定期给我发薪水。哇，他们很感恩呢。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可以这样？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多的国家会认为老人家没有用了？No，不是的，因为在圣经当中他讲，上帝接纳世上的人，神要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爱的相处。上帝影响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他把人当作是神特别造的。因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的价值不一样。人不是动物，人不是牲畜，人有他基本的权益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说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因着这个爱很特别的，不是因为我好，上帝爱我，不是神他先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善事。很多人说我做善事可能会好一点，No，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讲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再次显明，透过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这就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他只告诉你接受他，你接受他的话，你的罪不但得赦免，同时很重要的，反过来，上帝要给你一个礼物，你要得到永生。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很重要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当我们被上帝接纳，我们 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因为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在生活的环境里头就完全不同的。有一个基督徒，他到了美国，老妈妈英文不太好，他不太会讲英文，那么他在这个美国生活也挺困难啊。但是他信主了以后，他整个生命改变，他就活出一个非常喜乐的人生。那他怎么活出喜乐的人生呢？这个老妈妈英文也不会啊，开车也不会开，那他怎么说呢？啊，他就说了啊，我请吃饭的话啊，我就吃七十，听懂吧？七十。我聚会呢，我就是八十，八十。我口渴了，我就是九十，七十、八十、九十，七十就是 cheese， 八十就是 bus， 九十就是 juice， 七十你们都知道吗？啊，八十是什么 ？bus，b-u-s， 他去聚会就是八十，他英文不会，但是他懂了七十、八十、九十，哎，他活得也挺快乐的嘛，啊，每天活得快乐的无比，你就晓得一个人呐、啊，一样的，你不可能学会你所有的东西，人很有限，但是因着你内在的一个改变，借着上帝改变我们，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富的人生。你发现在你的里面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在我啊，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接受耶稣生命的改变。我常常想，如果我今天没有信主的话，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五十岁，人生已经差不多一半，当然对一个男性来讲，五十岁是飞黄腾达的岁月，但是很快的，是不是？再过十年，六十岁，到了六十五岁，还可以啦，但是到了七十岁也很快，二十年一下就过咯。人的一生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拼命赚钱，但是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是买健康食品，让我们的生命延长，一样的。你年轻的时候钱赚得多，年老的时候钱花的也多，因为医疗保险越来越贵，一样的啊。到最后总结以后，你发现是 make even， 完全是平衡的。你钱赚得多，最后出去了也多。人的一生当中不过就是如此。但是假如今天我们信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特别的爱。所罗门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他今天所以能够把一个雄伟的圣殿建造起来，是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与人去相处。因着上帝赐给他智慧，他很谦卑的与推罗王希兰说和平的话，因此他能够得到啊这个木料源源的不断供应。所以今天呢啊，在我们当中，若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就是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不管你今天走到哪里，不管瑞士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啊，甚至你回到中国也好，当你的内在被改变的时候，你这个人会不一样。这一个的礼物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只要接受它，你就能够得到，就是这么简单。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有美妙的人生，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来到瑞士要办签证，你今天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需不需要办签证？也要。这个签证很简单，就是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祷告什么呢？我相信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承认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这个主权。这个祷告非常简单，但是就好像去办签证一样。你今天办签证，可能领事馆会拒绝你，但是你今天跟这位耶稣基督来办签证的时候，他不会拒绝你的，因为他已经爱你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并不平凡，当你愿意真心打开接受它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你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改变，最大的一个宝贝。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做个祷告啊，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好，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啊，因为这个福音啊是给每一个愿意来接受的每一个朋友们，你都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福音。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开口。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很简单啊，我们大家可以一同开口。我讲一句啊，你们可以跟着讲一句哈、啊。你说：“亲爱的耶稣，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来接受 接受你。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请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赦免我的过犯。耶稣也第三天复活，成为上帝的儿子。今天我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轻轻听啊。我们请慧珠姐妹来帮我们弹啊。那么，当我们刚刚做这个祷告很重要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等一下，若是你们诚心的接受这个祷告的啊，等一下你们可以来回应牧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好，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和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人，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人认得他声音。我们再来一次啊。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人，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人，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生的当中寻寻觅觅，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环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还面对了许多的问题。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个罪得赦免的伟大的福音，让我们今天因信得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主啊，我们特别求你来施恩啊，在我们当中或许有第一次啊来做接受耶稣祷告的，主啊，你自己来祝福啊，亲爱的朋友们，假如你是啊刚刚来接受啊这个耶稣的祷告啊，你诚心所愿来接受这个耶稣的祷告啊，你可以轻轻举个手啊，牧师来为你感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啊？你可以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好，请你手放下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愿意来接受耶稣，这是你人生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人生非常的短暂，不管你做各行各业，你要努力做你任何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改变我们啊，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在我们当中，如果是你做过接受耶稣的祷告啊，你还没有决志的，也可以啊，这个做过耶稣的祷告决志的，但是还没有接受洗礼的，你今天愿意再度的来确认你的决志的话，也可以举个手啊，有没有这样的？啊，已经接受耶稣还没有接受啊这个洗礼的朋友们啊，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来举手啊。好，我们啊这个时候啊，我再来向你们呼召哈，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啊，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感谢主啊，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好，那么我们请这个举手的刚刚都站起来啊，来，请你们站起来，来，牧师要为你们做感恩祷告，后面有几位哈，请你们站起来。好，刚刚举手的哈， 好，那么好，那么已经举手的哈，我们要确定我们在神面前的决志哈。好，我们请大家啊，刚刚站起来的哈，来，我们来到前头，牧师要为你们祷告，来，来到。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去，我求耶稣带领我，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喜乐。我曾经接受耶稣，是我的救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正在为你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接受耶稣，还是神爵士今天愿意过来再度的来确认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都求你来神助，特别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啊，这些愿意你的信心接受你的，我们深信你在圣经上的话语是你的，凡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个人救主，都能够得到天父的礼物，得过永生。求主特别来施恩，来祝福啊这些的弟兄姐妹啊，来分在他们，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内心的当中做一个记载，神的爱也充满在他们的当中。求主特别来施恩，求你继续也祝福啊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为蔡伯伯来祷告，求主特别来施恩祝福他啊，因为他的名字在生命的册上，求主特别来引导。耶稣特别来爱啊，是吧？啊，蔡伯伯，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特别来施恩，愿你好，蔡伯伯也能感受啊，蔡伯伯啊，我们为你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蔡伯伯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上帝所悦纳的孩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结束吗？好，你们两位啊。来负责一下哈，好，我们就一同带来唱这首诗歌啊，唱这首诗歌，来轻轻听哈。好，一起来，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出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道牧人，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道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
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来恩待我们啊，借着上帝的话，知道我们人需要有神的爱，求主特别来施恩，来祝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 钉死复活，以至于今天我们来明白神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求主继续来施恩祝福你的教会。所罗门建圣殿，也因着爱，使得圣殿的材料源源不断地能够进入到耶路撒冷。今天你在我们的当中居所位，也掌王权，帮助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连结在一起，不为别的，只为上帝的家。我们谢谢主，求主继续施恩祝福，特别是第一次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弟兄姐妹，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你的恩惠慈爱永远跟随。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此结束哈，请大家留步，我们可以到楼上去，有丰盛的茶点，我们可以多有一点沟通。